成立第一个证据证明人是有罪的。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有罪，我们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证据在哪里？以你的神的话把我们的罪照明出来。感谢上帝，我盼望你读经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比赛，你读经的时候不是为了要增加自己的知识，你读经的时候不是为了要奉行故事，我是爱读经的基督徒，我比你圣经更熟，没有用。你读经的时候是为了真正要明白上帝的本性，真正明白上帝的要求，真正明白上帝的道。当你明白之后，在上帝的道里面，你看见自己的亏欠，你看见主啊，我离开你原来所定的旨意太远了，我离开你的标准太远了，主啊赦免我，主啊拯救我，主啊改变我，主啊使我有新的生命表达出来，反照你的圣洁，你的公义同你的良善。所以第一个证据是什么？就是神的道，神的律法证明我们是有罪的人。第二样，上帝用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的人呢？上帝就是良心的功用来指责我们，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的人。那个良心是什么？良心就是天良。良心是什么？就是天赐给我们，天赐下本来就有的一种心灵里面的判知的功用。那我告诉你，圣经良心这个字在旧约原文里面一次都没有出现，所以希伯来文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没有良心这个字出现过，这个是希伯来文。到了希腊文的时候，新约圣经有20多次出现这个字，良知、良心、良知、是非之心。那我刚才第一堂的时候，我对你说，中国的孟子在2400多年以前，他已经提到有关于良心功用的四方面。他说：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耻让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所以换句话说，孟子就从这四方面看见良心的功用。每一个人被称为是人的，他都有良心的四方面的功用。第一，你懂得怎样同情别人，你怎么样受感动。当你看见一个人被杀，看见一个人受欺负，看见一个人受逼迫的时候，你会流下同情的眼泪，你会心里受感动，你会从内心的深处怜悯他。这种动作，这种的功用叫做良心的功用。第二样，当你自己做错事的时候，你会感到害羞，你做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自己责备自己，这个羞恶之心，这是良心第二方面的功用。第三方面的功用，也就是呢，当你看见比你尊贵的人，比你年长的人，或者别人的需要，你会让他，你会自己谦卑下来，懂得辞让，懂得尊重别人，这是良心第三方面的功用。第四方的功用，当你应当做一件事情，却不知道这样好或者那样好，我如果这样做到底会怎样，如果那样做到底后果如何，你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你里面有个是是非非的分辨的力量。你应当这样做，你应当那样做，这种分辨是非、判断错对、认知善恶的心，这是良心的第四个功用。所以中国古代孟子2400多年以前，他已经从心性的这一方面找出了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在哪里。感谢上帝。那么圣经旧约里面没有这个字，到底有没有提到关于良心的功用的问题？有，就在创世纪第三章，第一次人犯罪的时候，就提到了亚当就惧怕起来。为什么呢？犯罪以后，他的良心责备他，所以他惧怕，亚当就躲藏起来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敢见上帝。一个犯罪的人不敢 坦然见上帝。一个犯罪的人久久不要做礼拜，因为他不愿意听上帝的话，每次听再受责备，再听再受责备，他心里感到很难过，所以他心里想一个办法，逃避了吧，逃避了，最好没有听到，最好没有上帝。如果上帝不存在，如果上帝不知道我做什么，上帝如果死了最好，因为我无论犯什么罪，我就不必向他负责任。这是埋没良心，这是像鸵鸟被追赶的时候，把头放在沙土里面钻一个洞，那么说我看不见他，他一定也看不见我，我是我看不见的，都看不见我，是不是如此？那是自欺欺人的办法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第一用他的道预备显出你的罪，当你抵挡上帝的话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会审判你，神的话像大光照耀你，神的话像一片的镜子，使你看见自己误会在哪里。第二样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上帝早就在他的心灵的深处放下一个良知的工作。良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没有提，但是在箴言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鉴察人的心肠肺腑。大家跟着念一下好不好？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，要鉴察人的心肠肺腑。 The spirit of man is the lantern of God， 人灵是神的灯。什么意思呢？上帝创造老虎、狮子、大象、河马，所有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禽兽、海里的鱼类的时候，都没有把这把灯放在他里面。但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，就把一把灯放在他心灵的深处，所以这把灯呢，一直发光，一直发光，一直照耀，以至于没有可能让你犯罪而安息。那么这个良心的功用就是什么？像灯照耀，要鉴察你的心肠肺腑，你这里圣洁不圣洁，你这里有没有犯罪，你有没有违背上帝的话语。这是良心的功用。良心像什么？良心像上帝的审判官一样。大家说一二三，良心像上帝的审判官一样。那么这个审判官的工作是怎么样呢？有一个挪威的神学家叫做 Dr. Hallesby， 他的博士论文就专论良心。他提到最少良心的三个功用。那今天我不讲我的理论，我自己提出了七个思想，但我今天用挪威的这个神学就告诉你简单的三个功用。第一个功用就是当你要犯罪的时候，良心先警告你， warning， 警告 no， you must not do it， you shouldn't do it， you ought not to do it， 你不要做，你不可以做，你不应该这样做，请你不要做。你说我很想做，我想做，良心的不，你不可以做，你不可以做，这是什么？警告。第一个工作是良心的工作，警告，就是你没有犯罪以前，良心先警告你，警告完了以后呢，良心第一个责任结束了，他去睡觉，让你自己去决定。你说那要不要做呢？如果做很舒服，但是良心不喜欢，如果不做比较好，但是很吃亏，所以你就七上八下，做了不做的，不做了做了。男孩子17岁18岁，魔鬼对你说去找女人吧，试试看吧，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你是现代的经验，找去找妓女去玩一下吧。良心说 no， 不给。那么说你自己做你自己的仇敌，因为你要你不要你不要要，良心成为上帝的代表，给你最第一个工作，警告你不可以。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说谎多么困难吗？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犯罪多么痛苦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良心警告了你，良心已经告诉你不可以做。那你说好，我决定今天不敢做，明天不敢做，后来后天想想 反正别人也这么做，我的哥哥也这样做，老师也这样做，但是呢，我就是因为信耶稣觉得很麻烦，如果不信耶稣就更方便了。做不做？做做不做，要去做的时候不敢，不敢做的时候很想做，结果那个不要命，做，你就把心一横，你去做。当你去犯罪的时候，良心第二个工作什么？你去死你的事，我睡觉。良心沉睡，为什么呢？第一个工作警告，第二个工作任凭，让你去做，让你去犯，他去睡觉。等你犯罪完了以后，良心怎么样？他说醒过来，一醒过来就跳到一个审判台前，他现在做法官，你有罪了。那个时候你糟糕了，我以为我很有自由，我以为我可以犯罪，但我知道原来犯罪是很痛苦的。所以有许多人犯罪以前只想快乐一下子，犯罪以后终身懊悔。有许多女孩子一时不小心几分钟就把裤子脱下来，以后的一生一世懊悔，她成为一个没有真正圣洁的人。有许多的男孩子，许多犯罪的人，他就是最先不听良心给他的控告，违背上帝在他心里放的审判，审判官对他讲的话，他就做了一个愚笨的人。等他犯了罪以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当时要这样做？他就要懊悔，就要懊悔。但是呢，时间不能回头，一生一世被自己的罪所捆绑，被良心所控告，这是第二个见证。你是罪人吗？是。我是罪人吗？是。我告诉你，我曾经受过良心控告。那个时候为什么呢？因为我7岁的时候我病了，病了以后呢，病以前我整天蹦蹦跳跳，后来看见了有人在我的店门口卖糕，很香很好吃，我很想吃，但我没有钱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看妈妈正在看店，我说妈妈，时间到了，你去吃饭吧。你我去吃饭，谁看店？我看店。他说你7岁的孩子能不能看店？能。为什么你能？我是男人吗？哦，7岁的孩子，我是男孩子，我能看店。妈妈就到后面去，当他一到后面去的时候，我趁他不注意就偷了2块钱，从抽屉里面拉出来2个小铜钱，我拿了。我一生就是只有偷这2块钱，只有这一次。我拿了以后，快快对卖糕的人，卖给我糕，糕，快快，他就做了2个糕，我把钱给他了，就拿来。当我要吃的时候，妈妈已经回来了，妈妈要看病了，我快快呢就把这个放在这个口里塞进去。以后呢，我那个时候呢，突然间发现，我不记得拿了几个钱，但是钱放在我袋子，我偷了。以后呢，我就让妈妈看店，我心里很不平安，就这样一直心里一直不平安，不平安到晚上的时候，我就病了，我就发高热了，发高热。我的妈妈说：“你病了吗？”“是。”“我为你祷告。”“不必祷告。”“为什么不必祷告？”“不必。”“我们祷告主耶稣。”我说：“不要，今天不要，昨天可以祷告，明天可以祷告，今天不祷告。”“为什么昨天可以祷告，明天可以祷告，今天不祷告？”“因为我偷了妈妈的钱。”我第一次感觉到良心控告是很可怕的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明白了上帝放在我们里面有良知的功能，你没有办法逃避。无论你多少的钱财，无论你多少的富贵，你没有办法逃避良心在你心中控告的声音。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第二个见证。第一个见证是什么？神的律法，神的道，见证我们有罪的人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是神赐在我们的良知，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罪的。 第三个见证人是什么？上帝赐下另外一个功用，也就是罪在你身上的发动，使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，你成了奴仆的痛苦，那使你证明你是有罪的。当你没有犯罪以前，你有一个中性，比较中性的自由。虽然在亚当被造的时候还有绝对的中性自由，你被造堕落以后生下来的人，你没有绝对的中性自由，但是至少你还有一些比较自由，要犯不要犯的时候挣扎的状况。等你犯了罪以后怎么办呢？那个罪就进到你的里面，罪就在新生命中发动，开始吞吃你，开始控告你，开始掌握你，开始捆绑你，使你没有办法享受犯罪以前那比较有一点点的中性的自由。所以你犯罪，你知道有个力量在你身上，那力量继续不断捆绑约束你，约束你，约束你，那么你怎么办呢？你想挣脱，但是已经不是像过去那样那么容易，因为你已经犯罪了。你说我不要，我不要再犯，我不要被罪捆绑。但是罪对你说，你现在已经在我的权柄下面。一个青年人第一次抽烟的时候，他看别人抽烟很好看，我也要抽烟，所以他用钱买了一支烟。他以为呢，我抽烟是我的自由，我抽烟的时候是用我自己的钱，我自己的钱，自己的身体，自己的自由，我自己的嘴巴，我要抽烟管你什么事，反正我没有用你的钱，我是自由的。所以当他抽烟的时候，他感到自己很自由。结果呢，一支变成两支，两支变成五支，五支变成一包，一包变成两包，到最后把你包起来了。最先我买烟，后来呢烟买我，最先呢我玩烟，最后呢烟玩我，最先呢我抓烟，最后呢烟抓住我，最先我买一包烟，结果烟把我买去了，我被出卖了，我整个生命被包起来，从早到晚抽烟抽烟，不抽的时候就头昏，不抽的时候感到生命没有意思，不抽的时候就开始感到生活非常厌烦，不但抽烟吸毒摇头丸放香油各样罪恶的东西到你里面，你发现呢，原来罪不是一个行为，罪不是一个选择，我要就要，我不要就不要，不是的，罪变成什么？罪变成一个控制生命中人格的权柄。Sin is no more a behavior. Sin is now becoming a controlling power. 是控制你、管制你、压制你的生命的力量。所以你现在没有办法了，你只能照着时间受他奴役。等到时间到了，你受他捆绑。我的教会有个小小的戒毒中心，我看到那戒毒中心的青年人，我非常同情他们。有一次我把这些戒毒中心的全部叫到我的办公室来，我对他们谈话，18岁19岁22岁24岁，最年轻的一个17岁，有的长得很健康，长得很好，但是因为家庭破裂，心中痛苦，在孤单寂寞的时候，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他们就给坏朋友影响的，一个一个掉在罪恶的中间。我同他们谈谈，把上帝的爱告诉他们，他们非常受感动，他们说很好，我们要悔改。但是前两个月有一个消息告诉我，其中有一个死了，才20几岁死了。我问戒毒中心的人说，为什么他死了？因为他虽然知道都不好，他知道应当悔改，他也知道上帝爱他，但是他吸毒吸的太多，没有办法改，结果毒死了他，他被毒药毒死了。我听见很难过，我们挣一笔一笔的钱帮助他们脱离痛苦，脱离毒药，但是时间和机会已经过去了。亲爱的青年人，亲爱的朋友， 我请问你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在罪恶的洞穴里？你不是在魔鬼控制你的这个毒手的中间？你是不是在阿飞那些不好的这些私会长人压制之下？你要到什么时候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罪是一个发动的权柄，罪在你身上的发动，最后的目的就是叫人自己死，你的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这是第三方面。第四方面，上帝用什么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罪的控制之下？罪是一件事实，虽然它不是一件积极性的存在，不是永存的存在，但是罪是破坏我们永存被造的价值的最可怕的毁灭的力量。罪毁灭我们的时候，是我们跟社会一同走在错误的道路中间。我们看见第四样的力量是社会的见证。今天的社会比过去的社会不一样的地方越来越清楚。上帝说太阳五六点起来，晚上七八点太阳下山，你偏偏太阳起来的时候你去睡觉，你少点的起来到晚上两点还不要睡觉，所以你要开很多的电灯，你要花很多的汽油，你要消费很多的自然的力量，为个违背自然的生活。其实神造的太阳可以使我们过清晨有日光的生活，当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息。但是今天人的夜生活越来越夜，越来越夜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喜欢光明，我们喜欢黑暗，我们现在黑暗中间过生活，十一点睡觉变成十二点睡觉，变成一点睡觉，变成两点睡觉，变成三点睡觉。从前的人五点起来，现在八点起来，十点起来，到十二点还不要起来。我们喜欢在黑暗中间过生活，然后我们不但外面黑暗，我们的心也黑暗了，这样整个社会越来越败坏，越来越败坏。你看见今天的许多许多人在社会中间是走了大多数离开神的道路，大多数跟魔鬼走的道路，大多数是跟着现代新时代败坏的生活的方式而走的。你如果是要做一个好的青年，你要对着主啊，救我脱离社会的败坏。你说人都是这样，你说人都是这样，你就跟他走吗？如果你是一个真正英雄，真正英勇有为的青年，你不是跟世界走，你是盼望全世界跟你走，因为你跟主耶稣基督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太多的青年人跟社会的潮流走，跟社会潮流走，为什么？因为怕人家笑他，哎，现在人穿衣不是这样的，现在人头发不是那样的，现在的礼拜天是不做礼拜的，现在的潮流你还去做礼拜，所以你就跟潮流走。我现在请问你，在河水正在流的时候，一直跟河水，一直跟着河水，一直游的，在河面上一直一直跟河水飘的那个鱼是什么鱼啊？啊，跟潮流走的鱼什么鱼啊？死鱼啊，你懂不懂？因为它死了，所以一直跟着河里飘，跟着河里飘。活的鱼，不，河水冲下来，它冲上去。你们知道有一种鱼叫做沙门鱼吗？你们知道有沙门鱼、鲑鱼，你们听过没有？这种鱼的完全不一样的。当它在加拿大的湖里面生下来的时候，长大它就开始跟着河流游了。它幼年的游就从上面下来，瀑布它也游下去，再游下去，到了这个温哥华的港口，它就游向太平洋。有的人用电波去速算，有一只鲑鱼游到一万公里外面，小小的一只鱼游游游游游到大洋一万公里外面。但是等它长大了，在它怀孕了，满肚子都是蛋，它要生孩子的时候，突然间脑里面好像有一个记号对它说，现在你不能游在这里，你一定要回去，回去吧，回去，回到哪里去？坐电车吗？坐飞机吗？坐船吗？要做什么呢？地下铁 metro 吗？或者做什么回去呢？那个森林队长说游回去， 所以鲑鱼呢就开始游了，游它就一游游从一万公里的太平洋的中心游到温哥华，到了温哥华的时候，河水向下冲，它向上游，像对冲流的时候，哇，它要花尽了很大很大的力量。现在它怀了孕，它生了许多的蛋在它的里面，到下蛋以前，它要冲着，当它冲冲冲的时候，逆流而游，游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糟糕了，瀑布。从前它跟瀑布流下来都很简单，现在冲上去怎么办呢？这个小小的鱼眼睛看着，看着瀑布，它就尽量好好装备自己，聚精养锐，到时间够了冲上去，冲上去砰撞到石头，整个头流血掉下来，受伤分在那里，他在那等，尽量保守在石头的旁边，不给水冲去，等到他伤口好了，伤口好了以后呢，他在等，他在等，在等时间够了，力量够再冲上去，有时冲了几十次冲不上去，但是最后都冲上去，都冲上去，再游，那个靠近瀑布的水是特别快的游，它是快快冲，冲冲冲冲，再冲，冲上500公尺、1000公尺、1500公尺，山上一个湖，就是它从前刚刚从卵被孵成鱼的时候，刚刚生出来的地方，它冲回去，当它冲到一个这个分叉的两条河道的时候，他犹豫不决，向左呢，或者向右呢？向右呢，或者向左呢？美国莫迪圣经学院科学部门把这些鱼做研究，后来他发现这些鱼一定找回原来的地方。当他看见这两条河交加在一起，他忘记了从前是哪一条河，要向哪里冲的时候，他走错路，马上回头，再从原来路走。当他走到一个地方，在池塘的下面，他知道这就是他从前生下来的地方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上面有铁盖着，他冲上去的时候，那个铁呢，到最后给他冲翻了。他回到原来地方，在那里下了卵，下卵全部下完了以后，他责任成功，他就死在原来的地方。当我得到这些报告，研究这些鱼的生活，我的心大受感动。今天的人类不是这样，今天的人类跟潮流走，现在的时髦服装是这种，现在时髦的皮包是这种，现在时髦的发型是这种，你就跟他们走，到结果呢，教会跟社会走，不是社会跟教会走。所以今天真正影响世界的青年人很少，真正影响大部分时代的青年人很少。我从17岁开始，我对上帝说，我绝对不跟世界走，我要影响世界，我要改变世界，我要把世界带到主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种青年人实在很少，我后来看越看越少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主。如果有一些少数的人，像机电的300个人，他可以追赶10000个人。我1957年17岁奉献做上帝的工作，到今年45年半多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最少1600万人听过我讲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决定，主啊，我跟随你，我不跟人去嫖，不跟人去赌，不跟人去吹，不跟人去犯奸淫，我一定要跟随我的主，走天堂的道路，走圣洁的道路。然后主啊，你吸引我，我要使一大堆的青年快跑跟随你。直到今天我60多岁的年龄，我每个月每个礼拜在5个国家讲道，对几千个青年人讲道，让他们跟随主，不是跟世界的潮流走。这是第四样的见证，社会的败坏证明罪是存在的。第五样，最后一样，是什么东西告诉我们罪是存在的？你可以用各样的心理学否定罪的存在，你可以用你自己欺骗自己埋没的良心说你没有犯罪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 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无论你多有钱，无论你多有学问，无论你多大的权柄，无论你多么厉害，有一天你都要离开世界。这是第五个正境。 Death becomes the fifth proof to prove that you are a sinner。 上帝借着死亡告诉人类，人是有罪的。这到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不穿衣服的。当一些民族比较文化的发现，穿衣服是文化重要的一部分，衣服的存在是证明原罪的存在，而死的不能毁灭是证明罪的工价乃是死的证明。这两件事，衣服的文化跟死亡棺材的现实，告诉我们人的原始亚当犯了罪，我们自己也犯了罪，因为罪的缘故世人都离开了上帝，因为罪的缘故世人都要死亡，都要离开世界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与你都是罪人。上帝的道证明我是罪人，我里面的良心证明我是罪人，权柄的挣扎在我里面证明我是罪人，社会的败坏证明我是罪人，我会死证明我是罪人。你我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在这些的证据之下，我们没有办法逃避，我们没办法否认，我们没办法抵挡上帝，我们只能说主啊，我承认我是罪人。所以圣经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，就是说谎的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，真理就不在我们里面了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，就是把上帝当作是说谎的。因为上帝说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但是圣经允许我们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什么？信实的。是什么？是公义的。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小的时候不明白这些圣经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上帝是慈爱的才对嘛，因为爱我的上帝赦免我的罪。为什么这里是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？公义的怎么会赦免我的罪？公义的怎么会除掉我一切的不义？如果上帝是公义，一定审判我；如果上帝是公义，一定要审判，愤怒临在我身上才对。但是圣经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的罪。我继续不断求告主，问主说，为什么你赦免我的罪是根据你的公义呢？后来我在圣经找到答案，因为基督代替我死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没有罪的代替有罪的，因为他代替我死，为我担当了上帝公义的制裁，为我承担了上帝公义的要求，为我赏了，为我付清了神对罪恶公义的追讨。耶稣为我死，为我赏了债，为我还清了我对神的亏欠。所以上帝说，你归向耶稣基督，你在他的救恩里面，我就不再追讨你，我要赦免你的罪，我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感谢上帝，当我真正觉悟到我是罪人，当我真正明白圣灵这样感动我，上帝的道对我这样启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对主的主啊，我是罪人，求你赦免我，你洗净我的心，你洁净我，求你为我赐下你的救恩，使我重新得着自由。感谢上帝，在我17岁的那一年，我接受耶稣基督，我相信他，我打开我的心，承认我一切的罪恶，主拯救我，主把新的生命赐给我，主引导我，直到今天。今天晚上我在你们这个地方对你说，上帝爱你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了，他为你受了审判，受了上帝的愤怒，受了律法的咒诅， 受了公义的制裁，他为你受刑罚，使你得出平安；为你受鞭伤，使你得出医治；为你受死，使你得出生命；为你被丢弃，使你可以回到上帝面前。无论你犯什么罪，无论你心中的控告多么厉害，今天晚上你对主说：主，我在这里，我回到你的面前，求主打开我的心，求主拯救我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你不是回答我，今天晚上打开你的心门，求主进到你心中。现在对主说：主，我相信你，我接受你，我承认我是有罪的人，我回到你的面前，求主赦免我，求主拯救我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当我们大家低头